请看各位手上的经文哈。I like make sure everyone you have the sermon outline and the Bible verses in Chinese and in English. 还有英文的吗？可以给我们 Audrey。还有 you do have OK。还有我们另外一个 Barbara 姐妹，思晴的姐妹哈。今天读经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一到十二节，还有十八到二十三节哈。Bible verses on Matthew chapter 13. Yeah, this is a series about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the gospel of heavenly kingdom. 哈，就是这个天国的福音系列哈。我们知道这个月既然是庆祝圣诞节，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福音啊。那我们用透过耶稣的比喻来认识福音哈。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一到十二节，因为各位手上都有哈，不用看前面，我们起立来读好不好？啊 ，please stand, we read together 啊 ，we can read together 哈。Matthew chapter 13, verse 1 to 12 and 18 to 23 啊 ，read together, come 来。
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只是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识，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
好，请坐哈 ，please be seated。这段撒种比喻可能我们过去也都非常熟悉，就好像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这个浪子的故事哈。那其实这些比喻都有很深的含义，常常我们只读过去觉得蛮有意思的，但是其实有非常深的属灵的意思，特别耶稣用日常生活可以看得见的，我们可以经历的，来向门徒们说明这个天国的奥秘啊！今天主题就是天国的奥秘啊！大家都想要知道什么？这个奥秘哈、特别是对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啊！神的国、天国来临到啊！当耶稣被降生之后啊，当他开始传道，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马太特别用“天国”，那其他的福音书马可、路加用“神的国”啊，因为马太是一个犹太人，他不能直接指神哈的名字，就是用天来代表神。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什么是神的国呢？什么是天国呢？在我们中国传统信仰里面，天国就是遥远的在天上哈，或是说佛教的思想就是这个西方的极乐世界，是一个远离地上的地方啊，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但是耶稣提的天国，神的国，却是照着耶稣基督的大能而临到地上，因着耶稣降生。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首先耶稣提了一个撒种的比喻，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 太多人了，挤不上来，挤不到前面来啊。耶稣就上了船啊，那这些人在岸边听耶稣讲道。于是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讲了许多的道理。耶稣为什么用比喻来对众人来讲道？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啊到第十三章，在第十三章之前，耶稣都是明白的讲道，耶稣讲道，耶稣医病，耶稣赶鬼。但是当耶稣这么直接的讲的时候，直接这么做的时候，没想到一些人不仅不认得耶稣是弥赛亚的身份，反而攻击他，指责他。比如说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如果各位手上有圣经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啊， Matthew chapter 12 verse 24，法利赛人听见就说，啊，这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来赶鬼啊！你发现耶稣照着神的大能来赶鬼的时候，没想到这些法利赛人不仅没有承认相信耶稣基督是主是救主，甚至诬告耶稣你是照着鬼王来赶鬼，好像是把圣灵的工作当作魔鬼的工作。你发现人心当拒绝福音的时候是如此的恶毒，所以耶稣就回答他28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Kingdom of God，神的国，天国。其实我们这个一个月这个系列提到什么神的国，你认得出来神的国临到我们当中了吗？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当时不明白，他以为神的国就是一个政治的领袖，透过政治，透过军事透过经济的力量来领导这个国家。我们知道之前可能在国内没办法选举，在台湾之前都在选举，我们花了很多的注意力在建立地上的国，我们要选一个市长，选一个县长选一个委员，选一个议员，我们希望他来治理这地，没有错，这是非常实际的。但是耶稣来要如何掌权，他的国度在哪里今天我们就来看如何神的国度在地上实现出来，在你的人心里面来掌权。好，所以因为众人的反对，特别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对耶稣直接的抵挡，所以耶稣就开始用比喻来讲道了。我不直接对你们说了，我用一个比喻，用个故事对你们说，所以你们听了之后你们也听不懂，听不懂之后你们选择离开了。但是那些渴慕的人，像各位刚才读的第十节，门徒就进前来问耶稣说，耶稣讲个比喻，门徒也听不懂，法利赛人听不懂，所以法利赛人找不到把柄来攻击耶稣，所以众人有些人就离开了，但是当中愿意寻求的那渴慕的人就来问耶稣，耶稣就把这个比喻，这个神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跟他们揭开来，揭开来。所以这是有个追求的过程啊，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希望明白这个天国的奥秘吗？寻找、叩门、寻求，耶稣就讲解给你们明白了。所以这个奥秘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很神秘的事情，当然在旧约时代他们不明白，但是耶稣自己亲自来透过比喻，透过自己的讲解向我们已经揭开了。所以对我们而言，这已经不是神秘事件，而是已经被揭开来的天国的奥秘。好，我们接下来看，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讲了许多的道理。第一个就是一个撒种的一个比喻，当时在中东地区，他身旁有许多人都是农夫农民种植业那我们想在座当中可能我们很少不是做这一行的但是起码各位在家里都会种花、养草、种菜我们当中有很多姐妹哇，很会种菜后面菜园子长得非常好然后大家菜长得很多，还逐日带过来分给大家，是吧？大家很会种菜，怎样才能把种菜种得好要请教我们当中几位姐妹我们自己常种一种就种不活了我们后院种一种就种不活了要么就水太多，要么水太少要么土壤不够不对 啊。但是用这样的比喻是大家能够明白的。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去种稻谷啊，种这些农作物，可是我们也有一些栽种的经验。所以讲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有一位撒种的，待会会提到谁是这位撒种的啊。种子要成长，一定要有人去撒种，对，它不会突然成长。当然，外面的这些野草啊，它也是有种子啊啊在不断的繁衍。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种子啊，你要去施撒种的时候，这个种子是从哪边来的？种子跟地上的一颗石头有什么差别？你把一个石头丢下去，石头会长吗？不会。为什么种子丢下去它会长？因为种子里面有生命啊，而这个生命从何而来的？是我们制造的吗？我们创造的吗？啊，在座各位有许多医学专业的，我们可以制造出一颗种子的生命吗？即便今日我们医学这么进步，科学这么进步，我们没办法制造一个种子从无到有。你把一个石头，一个无机物变成一个有机的这么小的种子，即便是一个芥菜种的种子， The life of the seed we cannot create because it's from God。 只有神能够赐给任何一个种子生命，包括你我一样，人不能够创造啊，人最多做得到基因改造啊。最近中国有一个很大的消息，就是有一个所谓基因编辑的啊，双胞胎出生了哈、啊，因为他的父亲有艾滋病，然后他希望有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个科学家就把他的基因当中一段抽掉了，以至于生出来的孩子不会遗传他父亲的啊，引起很大的争议，对不对？人可以基因改造一下啊，但是已经把原有的生命，不管是这个胚胎，把它改造一下，可是人没办法从无到有。所以撒种的种子，这个生命是来自于神的，即便这么小的种子，有生命才能够产生生命，不是人的制造，不是人工的，但是还是要有人来撒，对不对？来撒的时候，好了，各位开始来撒种了。撒的时候有路落在路旁的，我不知道各位在家里种菜，种子都会撒在什么地方啊？撒在土里，对不对？这个有一年我去加州啊，住在一个贵友家，因为他那边的土壤都是沙子地哈、啊，就是海岸嘛，沙石都长不起来。后来他必须埋土，然后把它架高来，用一个更好的土，然后才能长得出来，否则这些沙子没有办法长。所以这个土很重要啊，土很重要。所以有了种子之后，要成长还需要有一个好的土。那你去撒种的时候一定是撒在土里面，对不对？你会撒在我们这个地毯上吗？会长吗？你会撒在外面这个水泥地上、柏油路上吗？都不会长，对不对？但是因为当时农夫他们撒种是大量大量的撒，不像我们今天有专业的机器，或是你要去插秧，大量大量的撒，有些种子就落在路旁了。那这些落在路旁的种子怎么办呢？因为那个不是一个有土壤的地方，是硬的啊，或是被已经被别人踩的啊，踩得很结实的，所以这种子就没有办法往下有任何的扎根跟发芽的机会。那这些种子落在路旁，结果是怎么样？就有飞鸟来把它吃掉了啊，那各位，我们看到你看种稻谷的，很多麻雀来啊，把这些种子来吃掉了，这就没了，这个生命就被飞鸟夺去了。这是第一种情况，这个土是硬土，没有办法来成长。待会耶稣会来解释，我们待会再来看耶稣怎么解释。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况，撒在路旁的，根本没有发芽的机会。飞鸟就吃掉了，就没了啊！这个生命没有办法持续。第二个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好了，这个土是有土的啊，可是我们不知道在这个土薄薄的土下面是有一个石头层 啊。但不是说土里面夹杂了许多石头，因为农夫都必须先把这些大的石头、小的石头除掉。可是在中东地区，它有些地形它下面是有所谓的石灰岩层，啊，等于说上面是有土，可是没有很深，下面就是这个石灰的岩层。那是你挖也挖不掉，因为是整片都是石头，整片都是石灰的岩层。所以当这个种子落在这个薄薄的土里面的时候，情况是怎么样？因为土不深，对不对？所以根就没有办法扎深啊。但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向下成长，它可能往上有很多的茂密就成长起来，所以落在这个土浅石头地上的可能刚开始可以长得很快，特别雨水还有供应的时候可以长得很快很茂盛，你就说啊，这个长得挺好的。可是因为它土不深，它的根没有办法深到下面去获得更深的水源的时候，日头出来一晒，好了，这个水分都蒸发掉了，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所以这样子撒种也失败了，种子仍然长不起来，因为它的土很浅，虽然是软的，但是不深。刚才那个土是硬的，没办法扎根，现在是软土，可是不深，仍然遇到烈日曝晒就长不起来了，就枯干了，那更不要说结果了，这个生命又没办法持续下去。这是第二种土。第三种是落在荆棘里面的，好了，这荆棘地这个土壤又软又深，总没有问题了吧？可是这一片土却怎么样？不干净，它有夹杂了许多其他的种子，荆棘的种子不请自来，原本就在这里面了。你去，为什么我们要去埋土？那个土是干净的土，如果里面已经有其他的种子，而且这个荆棘是长得比你一般的种子还更快，欸，它就是土生土长的，它不是外来给你施肥，或外来给你撒种的，它很适应这个土壤。所以虽然这个土壤是软的是深的，可是因为它里面已经有许多荆棘的种子了，所以它跟着种子一起长起来，就把原来我们要撒种的，也许是玉米，也许是稻，也许是麦，也许各位的菜，就挤住了。就好像各位去你的花园里面又长了许多的杂草，不请自来，每个月还要请人来割草，要么自己去割草，你要花钱请人割草，那个草你不能把它收割来吃，不能来食用，无用的。这是第三种情况，落在荆棘地里面的仍然长不出来。但是第四种，落在好土里面的，它既是柔软的，它又是很深的，它又是干净的，它没有接收接纳其他这些杂七杂八的不能够生产的这些种子，这些荆棘的种子，它就能够结果子结实。我想各位种任何种个果树也好，种个菜也好，目的就是它能够结实，结出一个菜出来，啊，一个高丽菜，一个包心菜，一个萝卜出来，啊，或是一个果树出来，目的就是要结果子。如果不能结果子，我们花了这么多辛劳就白费了。落在好土里面的就能够结果实出来，有结出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好了，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大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耶稣就说，第九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句话。你们有耳朵可以听吗？诶，我有啊，我有耳朵啊，可是我有耳朵却听不懂，听不进去，听不明白。耶稣挑战他，你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其实是类似一种责备的语气，因为你们听也听不明白，也不愿意听进去来接受。好了，耶稣讲完了，我就发现一堆人就散去了。在马可福音提到了，后来是门徒在没有人、没有其他人的情况下再来问耶稣。这段经文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有提到，原本一群人来听耶稣讲道，没想到耶稣讲一个比喻，大家听不懂，听不进去， 听不明白，所以人群就散开了。他们也找不到耶稣把柄去攻击他，但是他们也没有打算进一步的来询问耶稣，你说的是什么呢？常常我们来到教会也是一样哈，我比如说圣经不是啊，刚开始可能不是这么容易读哈，我们都从越浅显一同来学习。比如说我们在有主日学，我们有小组，我们有团契，那很多不明白的怎么办？我们就可以来讨论，我们可以来询问，我们可以来找资料，是吗？你有这样子的信吗？还是觉得说啊，我听不懂啊，圣经这么厚这么难哇，旧约又这么多历史，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摆在一边了，好像这个种子就丢在路旁了，我们就不在乎了，就忘记了，也不想要追求，不想要来询问，不想要来更进一步的了解。那当然你得不着，当然种子不能够成长。但是门徒不一样，第十节门徒进前来到耶稣跟前，就问耶稣说啊，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来讨论一个话题，我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明白神的心意。问牧师吗？我也不是神。问执事同工吗？还是说我们直接来寻求神的心意，透过圣经上的话语，透过祷告，透过圣灵，透过环境的印证，透过其他属灵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给我们的建议，我们一步一步的明白神的心意。我们需要寻求，需要追求啊，不是自自而然就来的啊，寻求追求，神也喜悦我们有这样渴慕的心。如果各位是做老师的，或各位是做父母一样，你的孩子，你的学生有个渴慕的心，有个愿意的心，就愿意多给他。所以耶稣才说啊，为什么对众人讲话用比喻，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神偏心吗？不，只让你们，你们指的是谁啊？那些渴慕的人，那些愿意的人，那些愿意付代价的人啊。之前啊，可能五饼二鱼，很多人啊吃饭得饱，吃完饭就散了，但是真的想要得着认识明白天国奥秘的人，他们是一群渴慕的人，愿意付代价的人，因为继续跟随耶稣的人。所以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好像很不公平啊！但是天国的法则正是如此，一种是有，一种就是没有，就好像这个种子一样啊，有生命或是没有生命。有没有说这个种子是一半的生命，又是石头又是种子？没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认识神，我不认识神，没有说我一半一半。OK， 我相信有神啊，我觉得有神，但是我不愿意跟随他，不愿意侍奉他，所以没有中间地带啊！要么认识神，你真的认识神，你就愿意顺服他，跟随他；你不认识神，即便你理智上可能有一位神，可是我不愿意顺服他，不愿意跟随他，不愿意认识他，你还是一样，等于是没有神，等于是不认识神。所以没有中间地带，一个真的认识神的人会寻求神，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就远离神。好，所以十二节提到了，你要选择哪一个呢？有的还要给你，你寻求神，更多的给你，更多的让你明白，更多的得着祝福。但是没有的，你拒绝的，你轻忽的，连他所有的，他以为他知道一些，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是全然没有的。好，所以十八节开始，耶稣就讲这个天国的比喻是什么了哈。那各位也可以看讲章大纲的后半段哈，或直接看经文。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耶稣就自己讲解出来了哈。所以不是我们自己乱猜啊，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圣经里面常常是这个自问自答，耶稣讲说了一个奥秘，然后又讲解给我们听了啊，所以我们有一个根据啊，不是我们自己要自己的喜好去解释。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的道理啊不明白的啊，所以耶稣讲到这个种子指的是什么呢？这个种子就是天国的奥秘。天国的道理就是 福音。那路加福音这么讲，这个宗旨就是讲的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好像这个种子一样，是有生命的，是从神而来的，是神圣的，是有权柄的，是有能力的。好像这个小小的种子一样啊，不要看它心小，芥菜种子当它长起来比所有的其他的植物更大啊。所以不要小看它，里面有生命的，从神而来的，就好像我们这个福音撒在传给我们身旁的人一样。谁来撒种呢？耶稣自己传这个福音，所有跟随他的人我们也撒种传这个福音。但是种子不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是神自己的道，福音的本身就是天国的奥秘。好，当我们撒种，当我们传出去的时候，就许多人听见了，对吧？但是有些人听了不明白，那恶者就来把所撒的在他心里的夺去了。所以什么是土壤呢？土壤就是我们的内心。圣经上的话进来了，福音进来了，但是你的内心如何去反应呢？如果我们内心就好像这个路旁这个硬土一样，很多人就听见了福音就拒绝了，或是不在乎了。有时候我们在路上发福音单张也好，或是向你的朋友传福音也好，他们听是听见了，可是他们却选择拒绝了，或是他们不在乎，他们也没有反应，他们冷漠，那就好像这个硬土一样，一点生根的机会都没有。那怎么办呢？很快的，这个恶者，这个魔鬼啊，这个好像这个飞鸟一样。所以第一个敌人，这个飞鸟指的是这个恶者，这个魔鬼。我们知道魔鬼就是说谎之人的父啊。今天福音进来了，但是很快的，魔鬼的谎言也来告诉你，让你选择怀疑神的话，让你选择拒绝神的话，让你觉得啊，我没有神的话也没有关系，也无所谓。所以这个飞鸟象征这个魔鬼就来了，把这个种子给夺去了，用他的谎言，用他的欺骗，他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所爱听的，所爱追求的，待会会提到哈。所以第一个仇敌魔鬼撒旦将这样天国道理夺去了，你就没有办法有机会得着。所以许多人，应该说大部分人都是如此。那我们在还没信主之前，我们也可能是如此，对福音一点反应没有，我们轻视，我们冷漠，我们不关心。为什么主日要来教会？为什么要学习圣经？为什么要祷告？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在外面呢，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拒绝，大部分人选择了冷漠。当然，这个天国的奥秘就不能够在他心里面成长。很可惜，这第一个硬土，这些拒绝的人、冷漠的人、不关心的人。那第二个类型的人，好了，撒在石头地上的，有浅浅的土，可是人听了道，当下就欢喜领受了，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你们发现，其实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朋友们听到福音之后，很快的就回应了。为什么很快回应？因为来到教会很好嘛，你看大家彼此相爱，有很好的建筑物，很好的音乐，又帮我照顾小朋友，中午还可以吃一餐啊，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暖啊，充满了啊，传道人会告诉你啊，信耶稣怎么得到祝福，得到奖赏，得到医治，得到这个，得到那个。这么多的福气，那我要，所以一些朋友们很快的接受了，我要。可是当信主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就遇到了一些患难，苦难来临了。有没有提到患难、苦难哪里？受了逼迫怎么样？立刻就跌倒了，或是看见身旁有基督徒，哎，跌倒了，我也一起跌倒了。传道人跌倒了，他也跌倒了。所以他心里并没有那个根，他很快的可能是情绪上 可能就是二十世纪哈，我们传福音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是因为情绪上的冲动啊，这首诗歌很好听。我不是说我们不应当被诗歌感动，但是有些人只有情绪上的感动，他之后没有继续的追求，我只想停留在那个情绪当中，那个美好的感觉当中。啊，最好每个礼拜主日敬拜就好像演唱会一样，大家很嗨，情绪很嗨啊。他只希望有情绪的感觉感受，却不能够付代价，不能够背十字架。他是想快快的得着素食啊。有没有那种素食主义的基督徒啊？不是那个吃素的素啊，不是那个荤素的，是很快的。我希望快一点信耶稣之后，我快一点得着我所想要的啊。当然，有时候神很快的回应你祷告，但是有的时候神有他的计划，没有照着你的计划、你的时间、你的方法回应你的祷告。那这些人遇到了这些困难，或是患难，或是身体上的痛苦，他们就跌倒了，他们就又选择了离开。所以我们第二个敌人，这个凸显石头，这个石头就好像我们的肉体一样。如果神能够满足我肉体的舒适，我的需要，我就继续相信吧。如果不是的，我可能受逼迫，我可能被我家人反对，可能被这个政府所反对啊。最近一个谢牧师刚从国内回来，他提到现在国内的计划是100%所有的家庭教会都要关门的，100%所有的传道都被约谈啊，一个一个公开的聚会，不管你是租的买的房子都不行聚会啊，守在你的门口，就算这是你租的你买的房子，大家也不能一起聚会，那怎么办？那我们只能回到家里面聚会，那你还要聚会吗？还要聚会吗？还愿意付这个代价来聚会吗？所以我们遇见的第二个敌人啊，是我们自己的肉体啊。认识神之后，可能有段时间你会失去了你的所谓肉体的舒适，你的信心还能够坚固吗？好，第三种类型，这个种子落在荆棘地里面，人听得到，哎，这个土是软的，又是深的，可是它里面还有许多其他的种子，那叫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耶稣也说，你们不能够敬拜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们心里有好几个不同的神啊，我也要这个神，因为耶稣很好，赐给我永生，赦免我的罪，但是我也要其他的神。我也心中有其他的偶像，虽然我们可能外面的偶像清除了，可我们内在还是有许多偶像，世上的思虑，我们有许多思虑，许多愁烦，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应该这么做，应该怎么做，我们追求我们许多目标，信仰只是我生命中一部分就好了，我要还要追求我许多，许多不管是财富也好，我的事业也好，我的成就也好，我的享乐也好，我的娱乐也好，等等等等，我还在追求追求追求。OK， 所以信仰只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那这些人怎么办呢？还是不能够结果子，因为把道挤住了。你一个礼拜有很少少的时间给神，少少的时间来亲近神，少少的时间来寻求神。神在你的生命中只是一个配角，你还有许多你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座各位是有福的啊，主日愿意放下工作啊，放下别人去买菜去娱乐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寻求神啊。这是第四种，那撒在好地的人听到明白了，这不是理智上的明白，而是你发现了圣灵在你里面做工，发现哦，神的道是这么的重要，比前面这些都来的重要，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啊，也比这个暂时的患难来得更重要、更宝贵。人听到明白了，就结果子。有100倍的，有60倍，有30倍，所以都会结果子。在好土里面，一个真正重生得救人，就一定会结果子。这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所以我们看到四种土，第一种是直接拒绝福音的人，没有得救。第二种跟第三种，好像听到了福音，好像来到了教会，甚至他也受洗了，但是他没有追求，他不能够结果子。 就可能就只是一个所谓的假的信徒，他的信心不是真实的，他的信心可能只是暂时的，他还没有真的明白福音的好处、福音的奥秘、天国的福音。所以第二种、第三种是假信徒，就第四种好土结出果子的人，就是你的生命一定会带来改变。如何去分辨一个人是否成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做了一个受洗，当然我们希望大部分情况是如此，过去这十年也为了很多弟兄姊妹受洗，有许多人就继续留在教会里面来追求、来学习，自己也灵修也祷告，但是也有一些人就离开了，对吧？他受洗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离开了，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一年见到他一次，来到教会，圣诞节来到教会，复活节来到教会，之后就不来教会了，也不来继续追求了。那你觉得这样的情况，他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他属灵的果子，或是结出福音的果子吗？他生命能够改变吗？当然是不行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结果子，那有的人又结了100倍，有人是60倍，有人是30倍。基督徒的生活有许多遇见许多挑战，许多的试探，你是否靠着神的话一个一个来克服、来面对？所以我们看下面有几个问题，你觉得你的人心、你的心，结论你是哪一种土呢？你的心，种子都是一样的，这个福音是不变的，那但是你用怎样的态度来预备你的心来接受神的话？有什么事情拦阻了你结出果子？那非常的可惜，对吧？你已经得着了这个种子，得着这个生命在里面，但是你却没有让它好好的成长。求主来帮助我们，除掉这些拦阻，不管是所谓的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或甚至我们现在可能遇到一些艰难、病痛、痛苦、挫折，但是不要让这些拦阻了神的话在你内心里继续的扎根、继续成长。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赞美你，你将那天国的道理撒在我们心里面。主啊，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否预备好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天国的道理，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主啊，帮助我们不要像那个撒在路旁的，我们就轻忽了，我们就拒绝了。主也帮助我们不要像这个土浅石头地的，我们只是暂时的相信，我们只是短暂的，想要得着，想快速的得着祝福，可是却不愿意来顺服神，不愿意成为一个门徒，甚至不愿意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付代价来跟从主。主也帮助我们除去我们世上许多的思虑、许多的愁烦、各样的迷惑，这些拦阻了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来扎根、来成长。主啊，奉主名也来祝福我们所有弟兄姊妹，我们都能成为那样子的好土，能够结果子，生命的改变来荣耀神，让我们身旁的人因着看见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又结出这个福音的种子、福音的果子，身旁有更多的人愿意敞开他们的心田来接受这个福音，以至于我们得着这个天国、这个永生的国度，知道耶稣在哪。我们这样祷告，我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